弟兄姐妹们平安，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可以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你知道最近天气真的很冷、真的就是早上我们家小朋友是那种睡到不想起床了，然后叫他起来还要生气的那一种。那我就想象让大家，因为在这么冷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的脑袋是不太好工作的，有可能 会被冰住，有没有？所以我想要在今天的分享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进行这样一个快问快答的这个环节，让我们每一个人的脑子都活络起来。OK， 好。所以呢，当我等一下啊说到某一种人群的时候，请大家下意识的来回答我，你第一个联想到的这样一群人，他们的一种典型的行为特征，就是他们经常会做，而且就是。或者是说他们绝对不会做的一些事情 ，OK， 不用想很多，真的不用想很多，我保证这都很简单。好，预备好了，我们要就是一个就可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开始有这个快问快答的环节。所以我们要找第一个人群是什么呢？第一个人群是佛教徒，想到什么？拜拜，还有呢？吃素。哎，对，就是这么简单，有没有？第一个瞬间你想到的哦，拜拜吃素，这是佛教徒。再来哦，第二个穆斯林。包头拖鞋，哎呦，不吃猪肉，对，不吃猪肉，这不是很典型的，对不对？好，再来第三个人群，犹太人，没有他们做的事情，
赚钱，
他们会戴小帽，有没有印象？戴一个小帽。然后呢，他们会守安息日，有没有？会守安息，这是一般人不会做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守安息日，哦，这个是犹太人。再来哦，最后一个，基督徒呢？做什么事情？敬拜。哎，祷告。对了，好。所以这个透过我们刚才的这样一个快问快答，我希望大家的脑子都转起来了 ，OK？ 然后预备好来听今天的信息。那么透过刚刚的快问快答，你就会发现我们对这样的一些人群，我们都会很直观的有一些的联想。也就是说，在世人的眼中，这一些人他们经常会做的这一些事情，那么换句话说，这一些的行为特征啊，就代表了这一群人的核心价值，也就是他们非常看重的生活方式。那我刚刚说到基督徒的典型行为的时候啊，大家其中一个回答是祷告，是不是？因为你看到如果一个人在祷告，通常你会跟他是一个基督徒连起来，那么也就意味着祷告这件事情已经被公认是所谓基督徒生活的一种必备的条件之一了。那么我相信在座的应该大家也会同意，祷告这件事对我们基督徒而言真的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经常都在做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都有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做，或者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做。因为如果说连我们自己都还有点搞不太清楚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只是为了做而做，那就叫做什么？那很可能只是一种宗教的仪式还有行为罢了。那这样就很可惜，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这就是为什么呢？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你真的知道怎么样来祷告吗？好，所以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明白祷告这个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到底它的意义还有重要性是什么，才不会我们只是为了做而做，那就太可惜了。好， OK， 那我希望大家都有预备好要来听今天的信息哦。这时候我想邀请各位，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对，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要来宣读神今天要赐给我们的这段经文，它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6章9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那么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主你在今天早晨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也求主就在此刻你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奉耶稣基督的名挪去一切仇敌拦阻我们聆听真理的计谋，愿真理的灵就在此刻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将奥秘的事情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得着启示，得着生命，得着能力，帮助我们成为听道且行道之人。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手中，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那么我们刚刚一起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主导文，也就是耶稣基督亲自教导我们的一个祷告的方式。如果大家平时都有准时来参加聚会的话，你一定有机会可以听到这一句祷告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日会前祷告会最后都会用这一句的祷告文来做结尾啊。那么请大家注意啊，主导文啊，它不是一个好像很神奇的咒语，好像你只要背起来然后诵读出来就会有什么能力什么，不是这样子的哦，不是这样子的。那为了帮助大家明白怎么样来祷告，我们在开始分享主导文这一个当中的祷告原则之前呢，我们需要先把最基本的概念把它给理清楚，也就是我们要先来谈一谈什么是祷告，我为什么要祷告，然后我们才能够继续深入的来谈应该要怎么样来祷告。好，所以我们要来讲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祷告呢？什么是祷告呢？祷告就是向神来说话啊，向神来说话。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种比喻啊，祷告就好像是跟上帝打电话，然后呢，绝对不是像我们平时，如果你有经验打电话给 Centerlink 的话，哦，你就知道那个绝对不是像那样子打过去，要么忙线中，要么电脑语音，然后等好久好久之后才有可能跟真的人说上话，甚至于最悲惨的一种情况就是在你等了一两个钟头听了那些好像很悦耳的洗脑音乐之后，最后你听到一个非常静肃的音乐，是这样子的，嘟嘟嘟嘟，什么意思？白等了，你的电话就被 drop 掉了。哦，所以说绝对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因为呢，这是一支超级热线，是一支超级热线，是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为我们量身打造专门预备的，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全年无休，没有 public holiday， 随时随地你拿起来打过去就可以被接听，绝对不会占线。哦，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啊。那么请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祷告这件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你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很随意，哎，好像就可以发生了，可是它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其实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耶。为什么？因为世界上其他宗教当中所谓的神明，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然后呢，他们在高高在上的这个状态，其实只有我们的这一位上帝，这位创造天地万有、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竟然是乐意要来跟我们互动的。你要去求神问卜，你是不是得跋山涉水进到那个庙，然后干嘛干嘛做一堆仪式，然后你才可以跟他说上两句话，然后他还不是，搞不好他还不想理你，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神不是哎。我们神是希望我们去找他，跟他说话，去跟他聊天，随时随地你拿起来就可以跟他说话的这种，他其实是真的是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 还有特权。我再说一次，它是一个恩典，还有一个特权，所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只不过很可惜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人就是这样，往往你轻易得来的东西，请问你会不会很珍惜它？不会，真的就是一个很不会去珍惜的人。我们都是这样，所以这样一个莫大的恩典是神给我们的特权，居然就被我们给轻忽了。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往往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渐渐我们所谓的祷告生活，这样一个在基督信仰里面最核心的部分，就剩下了平时三餐之前的谢饭祷告。为什么？哦，因为只有谢饭的时候你才有记得要跟神祷告。然后呢，因为你又很急着要吃饭嘛，对不对？你闻到那个饭菜的香味，哇，扑鼻而来，肚子饿了，有没有？所以我们就会既快速又熟练的会怎么样呢？谢谢天父上帝赐给我们桌上的食物，求主接近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然后就开始狼吞虎咽起来。会不会甚至还有一种情况，你食物都已经放在嘴里了，咬下去突然就啊，我忘记祷告了，然后呢四下无人，默默的吐出来，祷告完之后再吃进去。如果有这样做过的，请你不用举手，没关系。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为什么曾几何时，好像你知道祷告这件事情居然成为我们的例行公事了呢？甚至于成为了我们基督徒必须要遵守的一个宗教仪式还有律法了呢？好像你忘记祷告这件事情会被神惩罚，所以我饭吃到嘴巴里我还得吐出来。怎么这么好的一个特权，跟上帝直接连线的这样一件事情，居然会沦落成这样一个地步？我相信哦，我真的相信这绝对不是神当初要给我们这个特权的初衷，也不是神所希望看到的结果。那么问题就来了，它是怎么会变成这样的？问题就在于其实我们对于祷告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以至于我们中了仇敌的计，我们被骗了。说白了就是我们被骗了，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或者是误用了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特权还有恩典，最后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使用这么好的一个属灵的武器，结果在这样一个属灵战场上常常被仇敌给弄来弄去的。你知道其实仇敌魔鬼不怕我们信耶稣，他不怕我们相信神，他也不怕我们成为基督徒。因为什么？因为在他的计谋，在他的谎言欺骗当中，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往往就是因为对祷告有错误的认知，所以他们其实 只是自己得救，然后很开心，然后呢就默默的过着自己的生活，也没有想要去传福音，也没有想要去影响人，也没有想要去做任何神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他其实真的不怕我们信耶稣，但是他怕我们祷告。所以今天很重要，我今天要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来拆魔鬼的后台。哎，这个事情很厉害哦，我们要拆魔鬼的后台，因为我们要来揭穿他的谎言。因为他的谎言被神的光照显明之后，隐藏的事被显明之后，其实我们就 不再惧怕了，我们就不会再被他欺骗了。我们可以真正认识到神给我们的这个祷告的权柄真的是大有能力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做好准备哦。如果你现在，因为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有可能在听着听着，我等一下在介绍这个仇敌的谎言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就会昏昏欲睡，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明明昨天已经睡得很好，但是突然之间就觉得 很想要睡，或者是突然之间哎呀我就很想要去上厕所。所以如果你想要上厕所现在可以去。我们要把这些可能会被仇敌利用的东西我们通通都讲出来，所以等一下你就不会被他影响了，有没有？ OK， 好。因为什么？因为接下来的内容是他不希望你听到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今天真的特别专注在我要接下来要分享的这几个事情上面，因为是真的是他不希望大家听到的。所以有没有预备好？有没有预备好？预备好了 ，OK， 好，预备好了。那我们就要来开始揭穿他的谎言了。我今天一共有四个谎言，我们要来揭穿。第一个，我们要来厘清的观念就是，祷告不是许愿池，不是说好像让我们丢个硬币去许愿的地方。你知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我们不自觉的把神当作是所谓的神灯精灵。神灯精灵，我们带着一个自私的动机，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欲望来跟神怎么样？跟神要东西，去跟神要东西。当然，你知道，因为我们的父神是慷慨的，他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所以我不是说，哎呀，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不可以为自己的需要来跟神祷告。哎，不是这样的，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可是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如果今天神没有按照我们所求的来成就的时候，哎，我们会有什么反应？你会开始埋怨神吗？还是说你觉得，哎呀，这个神不灵光了，所以我要改去信别的神呢？因为如果我们对神的期待是每一个我们向他所求的他都要来应允我们，要来答应我们的话，请问到底谁是神？有没有很微妙，对不对？所以我在这边想要强调一个观念，我们想要的并不一定等于我们需要的。我不是说完全不相等，但是不一定等于我们需要的。我举个例子，如果说今天我的女儿她看到一个在灶台上烧着滚烫的热水壶，烧着烧着，然后热水开了嘛，然后那个水壶就开始渐渐的透出红色的光芒，因为很烫，有没有那个金属的开始透出红色的光芒，她看起来真的是悦人眼目可喜爱的，哇，很想要拿到这个东西，请问我会不会给他？不会，对不对？就算他一直不断的跟我求，甚至到一个程度他开始埋怨我，他说你如果不给我的话我就不要你这个爸爸了，请问我会不会拿给他？不会。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在神的眼中其实他不见得真的是对我们好的。所以说我们可不可以祷告跟神求说，我要一个高富帅还有白富美来做我的另外一半，可不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你可以求。但是如果神没有应允你的时候呢？哎，我不是说神一定不会给你一个高富帅或白富美，有可能神觉得你的生命当中你真的就需要这样一个东西， I don't know， 所以你可以求。但是如果神没有应允你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们就需要甘心乐意的去接受神的安排。 OK， 这个 很重要、啊、其实 我相信说到这边多数人应该都还是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们平时也不太可能真的会去求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嘛。不是说，哎呀，耶稣啊，你让我明天中一个什么乐透几千万的，然后我会奉献30%给你。你知道，我们不太会去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啊。但是我们很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会很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神。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喜欢去写一个剧本，我们把这个剧本都写好了，然后就交给神说，神，你照着这个剧本来实现吧。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比较好理解什么意思叫做写剧本。前阵子不久，有一个弟兄他刚刚信耶稣，然后呢，因为他跟他的儿子关系不是非常的好，所以他其实很希望他的儿子可以来信耶稣。那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说，哎呀，我受洗的那一天，受洗典礼，这么美好的一个机会，他很希望邀请他的儿子能够来观礼，然后呢，希望他的儿子因为这个机会他就能够走入教会，就能够认识弟兄姐妹，然后就有可能来认识神。 听起来很好啊，对不对？很不错，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说啊什么得个几千万，没有，很好的一个祷告。然后呢，他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可是很神奇，他的儿子始终不愿意来参加他的这个受洗典礼，所以他就开始心里面觉得很沮丧。那大家觉得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问题就好像我前面讲的，他是不是写好了一个剧本？他的剧本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哦，参加我的受洗典礼，然后呢，认识一些弟兄姐妹，然后来认识神。换句话说，其实他把这个剧本拿给神，意味着他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把这样一个主权交托给神，因为他还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写了这个剧本，希望神按照这个剧本去成就。所以呢，我后来就鼓励他换一个方法祷告。然后当他把他的剧本放下，他不再这么执着在这个剧本的时候，哎，果然神很信实，就透过其他的方式让他跟他儿子的关系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改善。结果他们之间本来都不对话，然后甚至于连坐在一个餐桌吃饭都没有办法的，就很神奇，他儿子主动邀请他，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连结。所以虽然跟他原本写的剧本内容有一些的出入，但是最后他所得到的其实比他当时所想的还要更好，所以他对神的信心也非常的坚定。所以我想要鼓励大家，如果说你今天的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你发现奇怪，为什么好像都没有蒙应允的时候，请你不要灰心失望，或者是说你觉得好像神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因为这是什么？这个是来自仇敌的谎言，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揭穿的第一个谎言。为什么？因为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再说一次哦，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说，在他听到祷告的时候，只是他不一定会按照我们的剧本来做。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回来检视自己的动机，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不是也是因为你拿了一个小小的剧本，才不会被仇敌的谎言欺骗，让我们觉得好像神你都不听，然后我们对神的信心就越来越低，因为这就是仇敌的计谋。大家说阿妹吗？好，所以我们要来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祷告不是许愿池，这是第一个谎言啊，祷告不是许愿池。再来，我们第二个要厘清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它不是多此一举的，不是多此一举。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既然父神是全知全能的，他肯定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所以就算我们不祷告也没有关系嘛，反正他要成就的事情最终他总是会成就的。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是吗？不是吗？很有道理不是吗？他既然都知道，我为什么还要祷告呢？不好意思，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又中计了，你又中计了，也是被仇敌给骗了。为什么？雅各书四章二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句话讲的够不够直白啊？圣经就这么清楚 你们不得不着因为你不求嘛。不求是什么？不求就是某一种程度的不相信。既然你不相信，你也不求，那么结果自然就是得不着啊！这个逻辑非常好理解。神是乐意、愿意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是丰盛的，他是乐意祝福给我们。只是很可惜，因为我们的不祷告，神丰盛的祝福没有办法全然的临到我们。不是神就不祝福我们，不是，只是他的这个祝福会被打折扣，会被我们的不祷告所影响。并且呢，求的意思是什么？求的意思就是要专一。我们的祷告需要求具体的东西。因为有一些人有时候他是空有一个祷告的行为，但是他却没有具体求的目标，内容太过于笼统，所以导致于他的祷告就流于形式化，最后呢也是得不着。举个例子，如果你的祷告是说什么？我愿世上所有失丧的灵魂通通都得救，很好的祷告没有错，但是这个祷告求等于没有求，因为你没有具体说你要希望谁来得救嘛，对不对？如果你的目标是说我希望我未信主的弟弟能够信主得救， 那你就具体讲啊，是不是？你要具体讲嘛，因为这个祷告才叫做祈求。你不是好像一个冠冕堂皇的，哎呀，我不要那么自私，只有求我的弟弟得救。神啊，全世界人都得救，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叩墙。因为耶稣有说过一句话，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耶稣是说是什么？要你去叩门，对不对？在这一片的墙当中有一个门，你要去叩那个门。你如果没有很具体的话，你是在做什么？你是在叩那个墙。请问你叩墙门会不会开？不会开。所以说我们需要具体啊，需要具体。我再讲的更严重一点，我想请问大家，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他还能不能算是一个基督徒？没有想过，对不对？哦，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哦。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一个基督徒他不愿意祷告的深层的动机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其实并不愿意降服，他并没有想把主权交给神。这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往往宁愿自己拼命做事情，你也不想要去祷告。因为我们 当我们自己在实际做事情的时候，它是一个可以规划的，也是我们可以预期的，所以你其实会有一个安全感，因为在你的掌控之内。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好像我们要把我们的主导权给交出去，邀请神进到我们的计划里面。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计划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确定到底神他要怎么做，我们更不知道这件事情他最后到底会不会成就。所以归根结底，不祷告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因着我们的骄傲，我们仍然想要靠自己，我们想要靠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其实祷告它是一个真实降服的具体的行动，不是说我们今天嘴巴上说，哦，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按照你的真理而行，我愿意将我的主权交给你，不是只有嘴巴上说而已。你透过你的祷告，其实是用你的具体行动在表明你的主权真的交给了神。而一个不愿意祷告的所谓的基督徒，代表着他没有真正的交出他的主权。哎，这不是开玩笑的，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明白，祷告绝对不是多此一举的行为，相反的，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大家说阿们吗？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祷告不是多此一举。好，我们现在已经揭穿了两个谎言了，我希望大家没有昏昏欲睡，也没有突然之间想要去厕所。我们还有两个谎言要揭穿， OK， 这是第三个谎言，是什么呢？就是祷告不是看医生，不是看医生。请问大家，你什么时候会想要去看医生？不舒服、生病、有需要的时候，有没有人没事突然今天早上起来，咦，我觉得今天很开心，我想要去看医生？没有，对不对？这不是一个你 naturally 你很自然会想要做的事情吗？通常是因为你没有办法，你不得已的时候你才要去，对不对？甚至于可能有一些人的观念会觉得说，哎呀，没事去看什么医生啊，甚至于你身体都已经不舒服了，他觉得，哎呀，我不要去看医生啊，你知道干嘛？沾染一身的晦气，触眉头啊，不要去看医生。会不会我们的祷告生活也是这样的？有吗？是这样吗？平时顺风顺水的时候都没有想要祷告，突然之间明天有一个 assignment 要 due 了， Oh no， 神啊，帮助我明天考试顺利。只有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才会去，哦，赶快救我，赶快救我。那前面我一开始有提过，哦，祷告好像在跟上帝打电话，对不对？透过这支超级热线，我们可以直接跟上帝说话。那么既然是讲电话的话，是不是它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它是一个双向的吧，是可以聊天，是可以谈心的，对不对？不会只是说，哦，你电话拿起来跟你的天父讲完说你要求的东西之后，一直讲一直讲，把你的需要跟请求讲完之后，讲完之后你就把电话咔嚓挂掉。如果这样子是什么？没错，这个叫做点外卖，只是在下订单而已。哎，耶稣啊，哎，对，我要这个东西，叭叭叭叭叭，好，最好赶快给我送来，不然我给你差评，哦，拜拜。 很可笑，我知道，但是会不会真的，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另外一种说法啊？另外一种说法，哎呀，神很忙的，没事不要去打扰他。哦，听起来很有道理哦，真的啦，对不对？他，你看全世界这么多人，他烦心的事太多了，我们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别找他了，我还体贴神的心意呢，有没有？你退退，撒旦，你退退后面去。这是什么？这又是一个来自仇敌的谎言。弟兄姐妹，父神赐给我们祷告的恩典还有权柄，这样一个特别的给我们预备的这件宝贝，绝对不只是让我们可以为着自己的需要来跟他祈求而已，不是，他是希望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来跟神建立关系，建立关系，因为我们的神渴望跟我们建立这样一个亲密有真实互动的一个关系。只不过很可惜，一般人我们对祷告的认知只有停留在求告神这个层面上面，每一次的祷告都只是在跟神说我的难处是什么，求神你来解决我的困境，只有这样子而已。你知道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啊，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有阶段性的。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一个你知道吃奶的婴孩，呱呱坠地，刚刚诞生。然后呢，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的经历到求告神就得回应，非常的甜美的这样一个蜜月期。特别是刚信主的时候，哎呀，我求一个车位，突然就有一个车位；哎呀，我没有零钱，突然包包一翻就有零钱，就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圣经当中所谓的灵奶。因为你知道 baby 嘛，刚出生是不是就要喂奶啊？有没有非常的怎么讲？他说非常有营养，而且吸收很快，立刻就有效果，一下子很快可以让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在短时间之内就爆棚，有没有？哇，这个行好，是个神，真是听祷告的神啊！哇，太好太好，很棒，没有错。可是说，如果一个信主十年的基督徒，你可以想象一个十岁的孩子每天早上起来还是躺在地上，哇哇哇哇，我要喝奶我要喝奶，然后就等着人给他喝奶，他已经会走，已经会表达，会有行动能力了，他还是哇哇。那我们都不讲十年，说二十年的呢，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这会变成什么？变成一个营养不良的怪胎，有没有？就像前一阵子训光牧师说的那个肌少症，是不是我们没有肌肉没有 muscle， 那个肌少症的基督徒，他的根基是非常的脆弱，也没有办法维持一个信仰的生命。所以你会往往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怎么我受洗信耶稣之后，我原本祷告那些很神奇神都会听的那些祷告，怎么突然之间有一天不灵了？奇怪，为什么？哦，我现在求个车位，神怎么没有给我车位？哎，为什么我这件事情怎么没有了？怎么没有发生事？哎，是不是因为我信主了，神你就不理我了呢？不好意思，就是谎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是因为神希望我们长大，他希望我们的信心可以在不一样的事情上面更多的开始去经历神，所以他不是在给我们喂那个灵奶，他希望我们可以开始吃辅食品，可以开始自己动手拿汤匙把食物放到嘴巴里面，不是只有人家拿一个奶瓶塞到你嘴里的，他希望我们可以开始去经历他，然后我们要去经历他更丰盛的恩典，因为他希望我们长大，他希望我们长大。但是如果你一直不想长大的时候，很可惜你会错过很多神要给你的祝福。所以说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不要误会，不是说我们现在不可以，不是说今天听到 Michael 的讲话说哎呀惨了，以后我电话拿起来不能跟上帝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不行，就是那你拿起来只能就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在祷告里面跟神说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不是。但是因为我们的神是慷慨的，他乐意给我们，他一点都不小气，我要强调我们神是绝对不小气的神，他也非常乐意成全他孩子们的需要，只是我们不能只有求告神，我们不能只有求告神，我们不能让他成为我们祷告的唯一的定义。举个例子，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在座的父母亲，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跟你的关系 只有是想到你就是跟你要钱，想要利用你来完成他想要做的事情，请问你作何感想？如果是我的女儿，她跟我建立的关系只是为了要跟我要钱，坦白说我会真的觉得非常的可悲啊，我会很难过。当他们如果还是婴孩的时候，无话可说，对不对？因为是婴孩嘛，我会尽力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们已经长大了，每一次跟我互动就是伸手就是要钱的情况下，虽然不会因为这样子我就不爱他们，不会，因为他们永远是我的孩子。但坦白讲，我真的会很难过，因为好像是什么，就好像是我对我的存在，对他们而言，我的存在价值就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已。我更期待的是什么？我更期待的是他们可以经常没事就来找我聊聊天啊，不是每一次就只是来要钱啊，甚至于他们也可以来关心我的需要，不是只有告诉我，哎，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他也问说，爸爸，你要什么？对不对？我希望他可以开始跟我有互动。这就好像是我们跟天父上帝的关系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神他也是渴望跟他的孩子来连接的，他也很期待我们透过祷告去跟他谈谈心，跟他聊聊天，可以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以至于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有跟他要东西，而是要跟神来建立关系。所以说我们需要来提升我们祷告的层次，我们要从求告神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目的提升到我们想要跟神来连接，跟他建立关系。大家说阿们吗？好，这就是第三个。我们跟左右两边的人说，祷告不是看医生。讲了三个谎言咯， OK， 希望大家都还有 follow 我。我要讲最后一个，第四个超低的谎言，这个是一个很 subtle 的谎言。这个要厘清的观点就是，祷告它不是最终的手段，不是最终的手段。这个其实挺好玩的。这个我为什么会要讲这个事情？因为最近啊，说起我们家的妹妹，这一阵子呢，因为根据学校老师的一些反馈、一些 feedback， 还有我们自己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我们会发现她平时做事情的时候，她其实比较容易缺乏专注力，很容易就会分心。所以呢，这一阵子我跟 Tina 就在试着来帮助她有些的调整。那我们就去上网啊，去搜一些专家的建议啊，去尝试一些方法，我们去试试看这样子。但坦白说，对于一个3岁多的孩子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不少的难度，因为他在这个阶段确实不是很容易。那我还记得啊，有一天，因为我也是在预备这个讲稿的过程，然后有一天我就跟 Tina 又聊起这件事，所以我就很不经意的我自己说了一句话。哦，说了什么呢？我说，啊，没办法，只能祷告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觉得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听出我这句话当中的那个无力感？啊，只能祷告。只能祷告是什么意思？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无奈的举动啊，因为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所以我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我祷告试试看吧。你知道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很妙，当下我就被圣灵提醒，那我就意识到说，哦，我对祷告这件事情的认知好像是有点偏差的。哎，怎么会好像不知道怎么我们的祷告就成为我们的最后选项了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能祷告吗？还是说觉得，哎呀，我们自己什么都没有尝试之前，我们不可以先直接就去找神，因为这样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哎，很奇妙，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吗？这问题在哪里呢？我想现在大家应该都很聪明，这个问题 出自于哪里？这个是什么？对，仇敌的谎言。我们要揭穿这最后一个仇敌的谎言。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真理是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大有能力的，绝对不是我们死马当活马医的最终手段，并且祷告寻求神这件事情也绝对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是， 因为我们不是说祷告之后我们就什么都不做，然后只是坐在那里等着天上掉馅饼，不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需要去做我们该做的，只是这个顺序不一样了。听好了，这个顺序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不再只是依靠自己，不再只是依靠自己的势力和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我们把神放在首位，我们邀请神介入我们的困难之中来掌权，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与神同工来经历神。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好像两个没什么差别嘛，我们还是要自己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告诉大家，这个差别很大，因为一个是依靠自己，一个是依靠神，这是天与地的差别。所以说祷告绝对不是我们的最终手段，相反的，祷告应该是什么？祷告应该是我们的优先选项。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人说，祷告不是最终的手段。说到这边，四个谎言都被揭穿了，希望大家都有记住，不要再被骗。 OK， 不要再被骗。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今天信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那个经文主导文的当中，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主耶稣自己是怎么教导我们来祷告的。所以在马太福音6:9-13，所以呢，耶稣就跟我们说了，他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应该要怎么讲，我们应该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段经文就记载了耶稣教导门徒要如何来祷告，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主导文。就像我前面一开始有提过的，这一段经文并不是一个咒语，像我们家两个女儿每天睡觉以前都会有这样一个仪式，他们会背主导文，背得滚瓜烂熟的，巴拉巴拉巴拉念完，很厉害，很 impressive。 我记得他有一次在我们主日会前祷告会的时候，因为最后大家会带嘛，他们就在那里背，然后有一个教会来的新朋友眼睛瞪好大，说他们这么厉害，就是对。可是我想要讲的是，在这个阶段虽然说我们会鼓励他们去背，但是必须承认他们其实完全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内容，他们完全没有概念。 OK，所以我要澄清，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咒语，不是说啊你背起来然后这干嘛的，就不是，不是。因为主导文当中excuse me， 其实是包含了非常多的内涵，是神在当中有很多要教导我们的心意。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基要、最根本、最完整的一个祷告的模板跟范本，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研究跟学习的。那当然我的女儿他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理解，等到他们再长大一点，我可能会试着慢慢去跟她分享。不过时间的关系，我今天没有办法很深入的跟大家来讲这个主题，因为它其实每一句的祷告文背后所蕴含的深意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么我们在2年前2021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来分享主导文这个主题，我们一共有8堂的主日信息在讲，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你可以上我们教会的官网，我们在这个上面有一个主日录音的这个栏目，你可以找到这个一系列的主日录音，可以来回顾一下。好，言归正传，如果说我们把主导文这样一个祷告的模板当中的一些内容我们做一些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现在 highlight 出来的这一段黄色的文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祷告的重点在献上我们的感恩还有赞美，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后面这一段黄色的文字，愿你的旨意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祷告的重点是呼求神的国降临，可以带下神国的影响力来转化这个时代，这是我们祷告的盼望。第三个部分就是另外这一段黄色的文字，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这个部分的祷告重点比较是为着我们自身的一些日常需要来向神祷告。好，那么 记得我前面有提过，我们的祷告是有层次的啊。我们一开始是属灵的婴孩，我们是求告自己的需要，但是我们需要提升，变成是到一个连结与神、连结与神跟神建立关系的这样一个层次。因为我们需要长大，我们不是只有跟神打电话、下订单、订外卖而已了。OK， 然后呢，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祷告的层次对应到我们刚刚主导文所分享的这个祷告模板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婴孩阶段的求告神，差不多等同于我们主导文的第三个部分的内容，就是为着我们自己的需要。那么进阶的这个层次叫做连结于神的内容，差不多等同于主导文模板当中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来献上我们的感恩。那么最后祷告层次意味着，因为我们祷告主导文还有第三个部分，对不对？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祷告层次其实还有第三个最高的层次，就是释放神的国，然后也就是那个主导文当中的这样一个神国的祷告内容。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才是神赐给我们祷告这个恩典还有特权他的最终极的心意。神真正要的是什么？他希望我们不再只是为着自己的需要来跟他求告而已，他希望我们可以在跟他连结、建立关系、亲密互动的当中，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听好了，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那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他的旨意可以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全然的彰显，畅行无阻，让世上万族万民的人都能得着神的救恩，以至于父神的国度可以全然的被释放到这个世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要祷告的事情，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祷告的事情。但是呢，我也必须说啊，要达到这样一个释放神的国这样一种最高的祷告的层次，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为什么？你知道人吗？求告神，请问要不要学习？不用吧，对不对？你为这都不用啊，你要什么东西，你不用人教你的，你电话拿起来就能讲的，对不对？天生就会了。连结于神，这样跟神建立关系呢？或许容易一点，因为毕竟还是与我们自己有益处的，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困难。但是到第三个层级，你要释放神的国这样的祷告内容跟层次，坦白讲真的不是我们容易做得到的。虽然我们都已经是神的儿女了，虽然我们也很想要按照心意来祷告，但是我们强大的老我，就是我们受洗信主死了起来之后，那是新的生命没有错，但是我们原本的那个老的生命还是非常顽强的，一直不断的在影响我们。我们的自私不是受洗之后变成基督徒自私就不见了，它还在，只是它的程度越来越小，但是我们还是有自私。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要、我们自己的都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谁还有时间顾得上神国的需要啊？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算立志行善由得我，但往往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所以很遗憾的，很遗憾的，这就是许许多多基督徒的属灵光景，这也是仇敌所非常乐于看到的一个结果。因为呢，最后我们这一群信主的人，就不过是一群只有顾自己也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基督的信徒而已。如果说听到这里你的心里开始觉得有点愤愤不平， Michael 你在讲什么东西 rubbish， 基督徒怎么可以是这样的，太好了，太好了，说明你想要在祷告的层次上有所突破，你也不想要再做那个 baby 了。那么我现在就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不能只有丢问题没有给大家 solution， 那就完蛋了，是不是？我给大家一个实际可行的祷告策略，这个策略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自己的软弱，可以提升我们的祷告层次。方法是什么？就叫做 RPG 复兴祷告小组 Revival Prayer Group。 如果大家平时有留意我们教会的这样一个会前的祷告或者是周报上面发布的消息，你应该对 RPG 这个名词并不陌生，并不陌生。它不是一个 game， 它不是 role playing game， 不是。 是因为我们每一周都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是要为着国度跟教会的大的事情来祷告。其实我们教会开始进行 RBG 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咯，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但是考虑到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还不是真的非常清楚 RBG 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很快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策略。首先从形式上来讲，RBG 这样一个祷告是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一种祷告。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8章18到20节。耶稣基督他说了什么？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我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在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情，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有那里，就会有我在他们的中间，你知道这个 RPG 啊，跟一般的祷告不太一样，因为它是按照这个主耶稣所分享的一个祷告原则，它强调什么？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神就要在他们的当中显现。你知道神的同在会带下什么？神的同在就会带下神大能的彰显。神的同在彰显，他有权柄。所以在地上我们捆绑，神在天上也有捆绑，然后当他的同在彰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神国的能力就要显现出来。意思是什么？讲得通俗一点，神迹奇事就要发生。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因为要彰显他的荣耀，因为他的 presence， 他自然而然他的神迹奇事就要彰显，因为这是他的 nature。 基于这个原则，所以 RBG 祷告有几个特色。第一个，他不是你一个人自己做的啊，是有两三个人一起祷告，这个彼此的属灵伙伴们一起的祷告，同心合一的一起连结，跟神连结，跟人连结。所以说你就不会容易软弱嘛，因为两三个人一起嘛，对不对？第二个，它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差不多10到15分钟你就可以完成整个祷告的流程。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第三，它不受到地域和疆界的限制，因为现在科技非常发达，就算你人没有办法同一时间出现面对面，不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你约好时间，手机电话拿起来就可以 RPG。 第四，因着神大能同在能力的彰显，只要我们开始 RPG， 就一定会有事情发生，为什么？因为神的荣耀彰显，我们经历神，以至于我们对神的信心就会更加的坚定。 OK， 这是它的特色。再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内涵。它的内涵其实它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因为它就是按照主导文我们刚刚前面所提的这个框架来设计的。所以说 RBG 的内容当中，它其实是分三个向度来做的。第一个向度是所谓的上展，感恩赞美，轮流开口，就是这两三个人在祷告的时候，他们轮流来开口，为着他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来献上感恩。这也就对应到我们主导文当中的第一个部分啊，让我们去脱离自我中心的祷告。我们不是先一上来就来下订单要来订外卖了，不是，我们先来感谢神，我们先来尊崇他的名，以至于我们的目光焦点是先看到神身上，而不是只有看到我们的需要。这是第一个。第二圈的部分是内展，是互相的代求，轮流为着我们彼此的需要来祷告。这也就对应到我们主导文的第三个部分，我们一起去经历到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第三轮的时候我们叫做外展，是为着神国的降临来祷告，为着福音，为着神的国度去寻求神的，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谓的那个最高的祷告的层次，去呼求神国的降临，带下转化。那么正因为这样一个 RPG 的内容是按照主导文的框架来制定的，所以其实透过这样一个祷告的策略，就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祷告的层次，就可以让我们从这样一个属灵婴孩的祷告转换成为一个属灵精兵的祷告，不再只有看到自己的需要去求告神，而是可以开始看见神国度的需要，并且为之来祷告，来释放神的国。很特别哦，有没有发现？因为是一群人一起约好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是不是讲到我们的老我很强大啊，我们会偷懒啊，我们会软弱啊，但是因为是互相提醒嘛，大家说哎，要祷告啊，祷告啊。而且它的设计就帮助我们不会一上来就是下订单，而且在它的设计里面，自然你就会开始要去思考你的福音对象， 神国的需要，而不是只有想到我要什么我要什么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其实现在有许许多多的教会开始推行这样一个 RPG 的祷告策略，因为它真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祷告生命的。所以说到这边，我相信可能还是有一些人听得云里雾里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透过一个影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PG 实际的一个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的。我们请帮我们播一下这样一个影片。
请我们三位同工来示范他们实际上怎么样进行这个 RPG 的三个祷告。那第一个呢，我们就是感谢和赞美。好，我们现在就请他们开始。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是耶和华沙龙的神，赐我们平安的神，让我在这个时刻可以跟明达、东丽，我们一起的在你的保守当中，我们有平安，可以一起祷告，感谢你。
是主啊，到你的面前向你感恩，因为在你都有美好的预备。你是耶和华以勒，虽然面对疫情，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经历到你丰盛的供应。主啊，让我们没有所缺，让我们仍然可以祷告到你的面前，支取你的恩惠，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
阿门。感恩疫情期间我们分流在家上班工作，孩子也在家里，让我们可以有很长的时间一起家庭祭坛、家庭 RPG， 彼此相爱、彼此连结。主啊，孩子为此献上大大的感谢，
奉耶稣的名感恩。
阿们。
谢谢他们，刚才就是一个感恩。那么其实感恩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多，最重要就是我们表达从心里面，神在我们每一天每一个经历的里面，当我们越多的感谢，你会看到上帝转换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更多。好，那么下面我们要开始的就是为我们的需要来祷告，每一个需要。那我们的规则是这样，因为我们 RPG 的时间我们不分享的，请注意，我们不分享。当你一讲分享的时候，哇，那就没完没了。所以我们的规矩就是，规则就是不分享，基本上是不分享。所以我们怎么祷告呢？ A 为自己的需要祷告，然后呢 B 呢听到 A 为自己的需要祷告，然后 B 就先为 A 的需要来祷告，然后 B 再为自己的需要祷告，然后 B 祷告完以后， C 已经听到 B 的需要，所以 C 就为B 的需要祷告，然后最后他为自己祷告，最后 A 再为 C 来的需要来祷告。我们原则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叫做一轮，好不好？好，我们下面就开始。
天父，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祝福孩子，特别在疫情的期间让我知道怎么来管理我的时间，特别帮助我每早晨起来我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
是
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就能够按时候结果子。祝福我在这个时刻疫情的时候能够依然能够结出果子来，谢谢你，祝福孩子，阿们。
是主啊，到你的面前为钟彦哥祷告，主啊，你祝福他，你给他从你而来属天的智慧，让他在每一天的生活、他的作息有好的时间的安排跟规划，恩待他早起就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是你的荣美要吸引他，他可以快跑来跟随。主啊，也到你的面前也为孩子自己来祷告，主啊，现在孩子有很多暑期青年的一些活动要规划要设计，从原本的实体现在要想一些是不是可以线上的进行的方式。主啊，也祷告求你给孩子智慧跟策略，知道如何的安排，以至于即使在疫情当中仍然可以祝福我们的青年，祝福我们的学生，甚至赢得这个世代的青年。谢谢主。
主啊，来到你面前祝福明达哥，主啊，他在预备暑期的青年活动的过程当中，神求你赐下属天的智慧启示能力恩典，带领他，让他看见神你所看见的。主啊，让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策略、每一个规划都出于神的心意，也将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主啊，特别恩待在疫情分流在家工作的这段期间，主啊，有智慧来教养儿女，也能够有好的时间安排，还有与太太的时间的配搭。主啊，孩子赞美你。
是的，祝福东丽在你的面前，让他知道怎么来在这段疫情的当中陪伴他的家人，带着孩子带着妻子一起的祷 告。Amen. 哦，主啊，愿你亲自的透过动力彰显你的慈爱。Amen. 谢谢你恩待他，与他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你们时间足够，可以有第二个祷告事项，第三个祷告事项，而且我们的祷告越具体越深入，我们就可以看到越多的经历。好，那接着下来，那么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福音转向来祷告。我们盼望我们透过我们 RPG 一定要把福音带出去。好，我们下面就请他们开始。
是天父啊，请你来祝福我的阿姨，知道她最近她家里在整修，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一些的进度缓慢了下来他心里也有一些的着急，也帮助孩子知道在这个时候怎么来关心他，在关心他的时候也帮助孩子有机会可以邀请我的阿姨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祷告，让他也可以经历神是帮助他的神。谢谢主，阿们。
是主啊，到你的面前为孩子的母亲来祷告，每一周为他的祝福祷告，让他有经历，让他真经历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看顾他的神，你是为他有预备的神，求你继续的带领。谢谢主。
主啊，也向你祷告，主啊，为着因着疫情期间而中断的幸福外展小组祷告，主啊，让我们在这段期间能够顺利的线上化，主啊，也祝福在每一个曾经连结的 base 的上面，主啊，让我们在疫情期间仍然能够与他们有美好的默契，美好的衔接，让他们在整个RPG 祷告当中能够亲自来遇见神，能够亲自被神来触摸。孩子赞美你，谢谢主。
阿们
阿们阿们。好，那么除了为这一段，除了为我们个人的福音，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公祷事项。那所谓公祷事项就是重大的事，有跟教会的或国家的，因为这个可以同声祷告，如果时间不够我们就同声祷告，如果时间有多我们就可以轮流祷告，好不好？这段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
哦，主啊，为着台湾这个
中
美难处，医疗院
谢谢医疗院，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我相信透过刚刚这段影片大家应该比较直观的清楚 RPG 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那么可能也有人会发现说，诶，怎么好像跟我们平时操作的 RPG 有点不一样啊？因为我们两年前刚开始推动的时候，我们是有安排经文导读的内容在这个里面啊。不过因为随着整个 RPG 的进展，我们考虑到时间可能有点会太长的时候，所以在内容上有一些的调整，一些改良。那么如果大家说觉得目前 RPG 的时间并不会太久，大家觉得很 OK， 那还是可以保留经文导读的环节，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去做一些调整。但是按照这个框架，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就好像我刚刚所讲解的，很自然的你在每一次的祷告当中就不是在订外卖了，对不对？你就很自然的会要去为着神国的事情来祷告。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啊，因为我也只能很粗略的跟大家讲 RPG 这个策略，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我鼓励大家可以去这个网页上，这边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扫，它是一个网页版的祷告手册。在这个手册的当中，其实它会对 RPG 有更详细的介绍，并且它还有许多不同主题的 RPG 的祷告文的范例。什么意思呢？其实你只要照着去做就可以了，因为它里面就把逐字稿都写给大家了。那么在这个网站上还有许多的见证跟 RPG 有关的资源，其实都可以去看看，我相信会对大家有不少的帮助。好，那么关于 RPG 的部分我就分享到这里。不过总而言之，策略不管它再好，如果没有付诸行动的话，那么也是枉然的。所以我想要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也想要开始提升自己祷告的层次，如果你也不想要只是每一次都在跟神来寻求你的需要而已的话，请你不要消灭今天圣灵放在你心中的这样一个感动。在主日结束之后呢，你可以去找你的小组长，然后去帮你安排几个一起祷告的小伙伴。我们相信真的透过 RPG 的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始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也都能够在其中亲身经历到神同在的大能。大家说阿们吗？好吧，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要 RPG 哦。好，那么最后我想用一点点时间来聊一下祷告的大能。请大家千万不要小看祷告的能力哦。就是你知道，因为这样讲好像说，我们的祷告要提升 ，OK， yeah， understand， fine。但是真的不要小看我们的祷告，因为历史上 以后许许多多的复兴几乎都是从祷告开始的，甚至我们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初代教会，他们这个教会也是从马可楼的祷告诞生的。所以这个复兴跟祷告这两件事情其实是紧密联合的，因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是会启动复兴的，而复兴也会带来更大的一个祷告的浪潮。我举一个前一阵子啊，我们在前一阵子我们上了一个宣教的课程啊，在一个叫宣教新视野的课程当中，我听到的一个例子啊，它是在1806年在美国的麻省有这么一个学院叫做威廉斯学院，那时候有五个同学，他们平时就有一个立场的聚会，他们就是一起，你知道在那个年代啊，就是在稻草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在稻草堆里面聚会，然后呢就在那边聚会，立场的聚会，然后突然有一天暴风雨就来了，哇，暴风雨来临，所以他们怎么办呢？啊，那就只好躲到这个稻草堆的底下去继续，他们并没有就放弃，他们继续聚会，然后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啊，他们这样继续聚会的时候不怕被雷劈，然后他们就在当中讨论了亚洲的一个属灵的需要，因为那个年代的亚洲国家其实都基本上还没有认识耶稣啊，所以他们就开始为着这个海外的宣教来祷告。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祷告会，就真的因为那一天的祷告会，整个美国海外宣教的运动就从这一个祷告会，就是那一天就开始了。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全部美国人都是很多清教徒到美国，对不对？他们是基督徒哦，可是他们没有想要宣教，意思是什么？他们没有觉得大使命是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没有想要去传福音，他们没有想要把福音传给，所以他们才会去，你知道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概念。可是因着这个祷告会的开始，哇，突然之间就开始有一个浪潮，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开始产生，成立了差会，然后在这个历史上就成名了，就这个就是祷告会被大家所俗称就叫做甘草堆的祷告会。所以如果你今天去到那个地方，还可以看到这个纪念碑，就是要纪念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这一个活动的产生，后面的影响是造成了一个当代校园年轻人非常大的一个祷告浪潮，也就是所谓的学生志愿运动。好，大家都可以去查 Wikipedia， 学生志愿运动，非常多的学生兴起，开始为耶稣去传福音，很多的宣教士到全世界各地去。如果你觉得这个宣教啊，这个复兴离我们有点远，因为毕竟是200年前的事情，那我们来讲一个非常近的，就在今年2月份，也就两三个月前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新闻媒体上看到一个在美国 Osbury 大学的复兴祷告的运动，这个非常了不起哦。在今年的2月8号，在某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周三的早晨，他们有一群的学生在学校的礼拜堂有一个日常所进行的早祷会。这个早祷会正常的来讲就是早上10点开始，10点45分就结束了啊。可是在10点45分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感觉到神的同在是这么的强烈，于是呢，这一群学生他们自发性的决定留在那里继续敬拜祷告，继续哦，自发都没有人要求他们。然后就在接下来的几个钟头，也不知道为什么，哎，又有更多的学生不断的源源的就这样走到这个校园的这个礼堂里面参与敬拜，人就这样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就这样一开始一直持续的敬拜。不只是就是延长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不是，是一直不断的昼夜不息的，就这样子一共持续了多久？大家猜猜看。2个礼拜。什么概念呢？不是说两个礼拜说我们每天10点45分，不是，是24小时不间断的2个礼拜，而且到最后其实是不得已的，因为学生要回去上课，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所以是把他们给喊停的。哇，你知道，而且是世界各地的人都开始涌入到那个地方去参加。在这样一个聚会的当中，因为神的同在是如此的真实，就是在这样一个祷告的当中，敬拜的当中，神的同在，许许多多的人在那里认罪悔改，在那里彼此饶恕，在那里领受神的医治，献上感恩，并且他们得着救恩。然后这样一个复兴运动开始蔓延到美国许多地方的学校的教会啊，学校的校园当中，一共有30多所的学校的校园，里面有非常多的青年人，就是因着这样一个举动，突然之间好像就觉醒了，然后我们就愿意觉志，愿意相信神，把他们的生命归给耶稣。 你大家可以从这照片大概去感觉一下，你看那个会堂挤到爆掉，是真的是要排队才能进去的。然后在外面这么多人，就是这个没有人去要求他们做，这是自发性的耶。然后在涌上街头的那些人群，包括那个在当地的那些小卖铺的那个老板店老板，就是他们也从来没有经，就是你只能用一个神迹来解释这个事情的发生。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有什么感觉，你会觉得很兴奋吗？我希望你会，你也会很想要亲身经历。哇，你有生之年，哇，你知道神的荣耀就是这么的真实。你知道我们传福音有多困难，对不对？神的同在降临的时候，你都不用做任何事情，因为他的同在会吸引人来归向他，就是这么的强烈。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层次都能够提升起来，都能够不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的需要跟神去求告而已，而是可以按照神的心来呼求他的神国降临的时候，我相信不得了的事情将会在我们的当中发生。神国度的复兴也会临到我们雪梨的这个地方，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也要在这里认识耶稣，得着救恩。大家说阿们吗？这真的是我们的盼望，而且绝对不只是一个我们的痴心妄想，绝对不是。我真的相信会有这一天，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有没有先开始这样子劬劳的祷告。好，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首先我们认识到祷告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还有特权，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谈到几个对祷告的错误认知，是来自仇敌的谎言。第一个，祷告不是许愿池，是我们需要放掉我们自己剧本来把主权交给神的一个动作。第二，祷告不是多此一举的，相反的，祷告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我们需要降服自己的生命把主权交给神。第三，祷告不是看医生有需要才找，而是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第四，祷告不是我们的最终手段，而是我们的优先选项。其次呢，我们透过主导文，我们一起来学习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祷告，有三个层次，分别是求告神、连结于神，还有释放神的国。也就是说，神希望我们的祷告不再只是为着自己的需要来祷告，而是可以在跟神连结亲密互动的关系里面，按着神的心意，为着神的国降临而来祷告。接下来我们也谈到了一个很好的策略，就是RPG 的祷告策略是按照主导的框架所设计的，而透过这样一个两到三个人的祷告的小组，就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自己的软弱，让祷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最后我们也提到了祷告的大能，因为我们相信祷告的大能是可以带下神国度复兴的。当我们都能提升祷告层次，按着神心意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国就能够降临，神的复兴也要临到我们的当中，使万族万民都得着救恩。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不但我们明白了祷告的重要性，也知道要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也非常期待每一位我们1503的家人们都能够用实际的行动来加入我们 RPG 复兴祷告的行列，一起来经历神的大能，也带下神国的复兴。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 RPG 带下神国的复兴。